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Dr. Selina， 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小资变有钱。这个节目呢是由 Dr. Selina 专为所有小资族量身规划的生活理财节目，希望大家从日常生活的议题当中轻松的学习投资理财，有机会改善经济，翻转人生。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可以有机会呢有足够的被动收入，然后可以实现人生所有的梦想。那今天我们的邀请到一个特别的来宾是卡姐，然后我们请她来分享的是如何用被动收入实现人生所有的梦想。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卡姐。
Hello， Selina 好，大家好，我是庄舒涵卡姐。
卡姐呢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沟通的老师，可是卡姐比较多的是在做公司的这个应该是企业的内训，对不对？
对，就是企业会邀请我去帮他们上沟通这个主题的，可能是服务力的课程，或是跨部门沟通啊、向上沟通啊、向下领导这部分的课程。
其实很多老师会讲沟通，可是你的沟通是用颜色去做沟通术，对不对？
对，其实我自己在谈的这个颜色，它其实也不是我发明的啦，它其实就有点像荣格心理学家这个学派出来的。比如说各位可能有听过什么 DISC 啊、九型人格啊这一类的，那 COLORS 其实也是从美国这个学派叫 True Color 出来的，那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你有没有去应用它这件事。
四色沟通术，对不对？
对对，就是蓝绿金橘四个颜色。
那怎么会可以知道说到底自己是什么样颜色的人，或是说这个颜色的应用是如何去应用？
好，就是其实每个人身上都这四个颜色性格都有。那比如说我简单的介绍好了，蓝色人就是我们常说的，比如说你想象那种好好先生好好小姐的那种人的样子。 Selina 你觉得好好先生好好小姐会有什么样子的行为出现？
可能什么都会说好，很容易答应别人。
对，而且讲话温和又客气，温和有礼，然后不会不懂得拒绝别人，可是其实是因为太过在乎别人的感受，很在乎和谐关系，所以他才会不敢 say no， 可是其实心里可能 say 了100个 no， 但是嘴巴最后还是说出
爆炸了。
对，然后再气自己说为什么不 say no 这样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蓝色人。可是这种人很好，就是其实大家都蛮喜欢跟这种人相处的，就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好好先生嘛，加上就是很会为别人着想，就会觉得他很有同理心，说话又客气，就喜欢跟这种人互动。当然偶尔会被这种人气死，就觉得他为什么都不为自己想一些这样子。这是蓝色比较明显的性格的突出的部分。那跟蓝色对立的颜色，猜猜看，你觉得蓝跟谁是对立的？
黑色吗？还是金色？
蓝色就跟我们的政治一样，跟绿色是对立的。好，但我们不讲政治，我们就讲回就是 Colors 里头绿色这个性格。绿色这个性格它跟蓝色对立，所以就表示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理性思维的人，所以它很重逻辑，很重组织，很重做任何事情都要很有意义，然后追求完美，要求卓越。所以 Selina 你可以想象这种人如果在生活中他会长什么样子吗？
常常跟你讲道理。
对，就是不单是讲道理，而且三不五时就很爱问你三个字，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其实这样的人也没有不好，这样的人其实就是他的思绪思维总是很清晰，很有意义目的的，他才会去做一件事情，某种程度是好的，只是说在跟人际互动上有些人会觉得他们太过要求完美，太过机车或太过严格，尤其如果他是主管的话，那这个就是比较是绿色性格的一个展现。那第三种颜色，我们先谈金色好了。金色的人其实在台湾蛮多的，大概有 40% 的人都会是金色为主要颜色性格的人。那金色的展现其实就是中规中矩，照规矩，照步骤，照程序，照 SOP 来，而且很重视时间计划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不喜欢那种没有 on schedule 的事情，或是你跟他约定好的时间你没有办法如实如期完成，那都会造成他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这是金色性格。那最后一个来谈橘色性格。在讲橘色性格，我就很想先问 Selina，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性格的人？
我刚才在思考欸，
嗯，
对，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又觉得是我是一个混合的人，
对，就每个人四个颜色都有嘛。而像我自己跟 Selina 的相处啦，我就觉得 Selina 就是一个还蛮橘色性格的人。
真的，橘色性格是怎么样的人？
就是跟我这样子，就是就像你跟我这个样子，就是橘色性格，就是不一定要说一定要怎样才要怎么样，就是我们是橘色，相对就是比较有弹性，可是那种弹性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很疯狂，很没有规则可言这样子，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太过去做很多很挑战很刺激很冒险的事情，可是在橘色人的世界会觉得说人生不就是该这样子去闯闯看去试试看吗？所以橘色人的优点就是他凡事他不看风险，他看机会，这算优点也算缺点啦。然后喜欢尝试这种有挑战性的事情，不喜欢被约束，不喜欢被管理，所以他们总是做一些会让人家有点掉下巴的这种行为出现。
嗯， 嗯，
对
哦。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四种个性的这四种颜色的人，其实我觉得应该每个人可能都有混合，或是他可能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时候，他可能是会有不同的颜色，这是我自己觉得耶。
这是对对，确实就如 Selina 说的，因为每个人四个，就是我刚讲的嘛，每个人四个颜色都有，多跟少强跟弱的差异而已。而且像我自己在工作的那个时候，就是被雇用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一个很蓝很橘的人，可是当我开始自己创业之后，我的蓝就慢慢变得比较少，不至于变最后啦，可是我的绿就开始慢慢提升了。
对，嗯，了解。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了解了以后，那应该就是是不是说我了解了这个不同颜色，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用适合他的方式去跟他沟通呢？
对，我想跟小林雅分享一个例子，这是我上个月才发生的故事。
嗯，
就是我的学员，他是RD背景，就是他的背景是 RD 出身的，然后公司就把他轮调去做业务，然后他想象中的业务啊，就是那种要很能言善道啊，然后他自己跟我说的，他说就是要像小丑这样子啊，娱乐大家，这是他想象中的 sales。所以呢，他在刚转去做 sales， 去他是 to B 的市场，就是去跟公司的采购部门的主管还有同仁们做采购上的互动。然后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啊，因为那家公司刚好就是办了一场尾牙，然后他们的尾牙就请了韩团的女星来，所以他就想说，诶，那不然我开场就用这个来跟他们，就是有点类似寒暄，然后刚好也是他们最近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一开口就说，哦，我好羡慕你们哦，竟然可以请韩星，就是他把自己一步变得就是那种我刚刚说的那种橘色，有点像小丑的样子。结果采购的那个大主管整个变脸，因为他就觉得说，你够不够专业，你在跟我讲什么尾牙。那而且这个主管其实还蛮不爱尾牙这件事情的，所以整个就踩到地雷这样子。那他有察觉到主管脸色变了，但他真的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后来就是他们公司刚好有安排这个课程，那上完课之后呢，他就发现说，啊，人家那个采购主管就不是橘色人啊，就是一个金色还有绿色性格的人，我怎么跟人家讲什么尾牙。所以他下一次去的时候，他就跟那主管不再聊什么尾牙，他在聊的是说他最近去研究其他公司有一些什么新的产品，他们用的技术是哪些技术，就跟他只谈专业这件事情。那这就是绿色人想听的东西。所以那主管最后还回，他都已经回到办公室了，还传讯息跟他说，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专业上的分享了。对，这就是你刚刚说的因人而异的沟通。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想要对于这个这个四色沟通更了解的话，其实卡姐过去也出了蛮多本书的嘛，对不对？
对，有一本专门就在写这个部分，就是让人无法拒绝的四色人格沟通，专门在写这四个颜色的性格上的介绍。
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也会把这本书的博客来的那个连接放在我们这一集的那个说明页当中。那大家如果想要对四色沟通不管是在职场或在家里应用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去看卡姐的这本书这样子。那卡姐，我其实另外一个 问题想要来问你的，因为其实我跟卡姐应该是以前我们是在大大学院的那个讲师，每次可能在尾牙的时候会见到卡姐，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每次就是也因为可能人很多，所以也没办法深谈。但是因为最近呢，跟卡姐有了比较多的交流，然后发现卡姐的人生是真的蛮有趣的，而且有很多过程，所以我其实比较想要采访的是这一段。
好。
因为卡姐其实前一阵我就从去年开始，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人，
嗯，
然后呢我就看到卡姐去日本 long stay， 然后她很特别的是她还去日本跳钢管舞，所以我就会想一想，就是说诶，卡姐就是说你的人生啊，就是有什么样的转变会让你就是会变成想要去日本 long stay， 然后现在你其实你那天有跟我说你现在一个月接的企业的课其实也很少嘛，大概也只有几堂课，然后你其实因为现在你的被动收入其实可以 cover 了你每个月的一些花费，所以可以让你去日本就是 long stay 可能一两个月吧，对不对？
我总共去了62天。
对啊，你差点被赶回来，因为我们只能去90天。欸，所以我意思是说，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说，欸，为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你会想要去日本比较长的时间的 long stay 这样子？
好，我先回答这个，不然我怕我等一下忘记这一题。
对对对，就是，我想说一个一个回答。
我去年看了一本书，我其实也蛮想介绍大家去看的，叫做不要把你的钱留到死。我好喜欢这本书哦，我觉得这本书启动了我一些观念，就是我真的在想说，如果像书中作者讲的，假装明天我就死了，假装我今天去吃了果条，然后我明天就死了，
哎呦，吓死人，这样都敢吃果条，全台湾都不敢吃。
我一定会后悔死，为什么？因为银行里头还有这么多钱，然后这辈子赚那么辛苦，结果你死掉的时候，你升上天那一刻就说，诶，这个节目不知道可不可以讲脏话，就是啊，然后逼，然后说我怎么还可以有这么多钱没有花完，那我这辈子在干嘛？其实那本书我觉得有一个理念是在传达这件事情，所以当我看了那本书之后，我是一个看到一个书当中作者讲了一个什么理念，我很认同的时候，我就会很认真去把它变成行动的人。所以去年我看了这本书，我就跟自己说，我不要再把钱都只会理财跟储存下来，我一定要让它接下来的每一年越花越多，而不是越存越多，因为真的哪一天要走你都不知道。所以我当时我本来就有决定要就是去 long stay， 那只是就是一直没有这个，就是一直没有勇气吧。可是看完这本书我就觉得不要再用没有勇气当借口了。然后刚好在疫情这两年我自己也练日文嘛，就是用那个 app 然后跟去上了一些简单的课，我觉得刚好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去验收自己日文学的如何，所以就去了。那我记得我要去之前跟我们家的人吃饭，我哥哥的儿子，就我侄子，他现在是大二的学生，他就问我说，姑姑你为什么要去日本 long stay？ 我就回答他说，啊，不然我要等到老了像阿嬷这个年纪才要去 long stay 吗？那时候我可能也走不动了。
欸，其实我对于你讲这一段我非常有感，因为呢其实我其实现在呢应该是从我2017年我阿嬷过世的时候，我非常后悔，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在她活着的时候带她去旅行啊，陪她去吃好吃的东西啊，或是然后其实从那一年开始，我其实会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是我明天是世界末日，或是明天是我人生最后一天，我没做什么我会后悔。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想到一个，就是环游世界。所以我那一年就把工作辞掉，然后就去环游世界，然后前前后后大概就是去了两趟很长的旅行，合起来大概是半年吧。
哇，所以你这才让人羡慕吧。
你知道吗，从我环游世界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我的人生，我朋友就说我的人生好像外表是一样是 Selina， 但是 inside 那个灵魂被换掉的感觉了。
哦，真的会。
我觉得旅行其实就是看的越多求的越少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人生就觉得我已经，我觉得我已经很富足了， 所以呢，我每一天我都会觉得说，嗯，那有什么事情是我真的喜欢做或是可以帮助别人事，所以我后来就一直做小资的这个财商教育，就是因缘就是这样。但我回到就是卡姐，我相信其实你去日本 long stay 啊，应该会给你人生很多的就是不一样的人生体验，而且是很美好的一个体验的过程吧。
对，就是其实在日本我比较是抱着就是真正的 long stay， 其实就是在地生活嘛，所以其实我没有住在我是去福冈，可是我没有住在市中心，我反而去住在可能搭车要30分钟才可以进城的地方，然后我在算是偏乡的地方，外加其实冬天很寒冷，可是有时候走回家路上就会看到满天的星星，然后一个路人都没有，很安静，然后我也看不到什么邻居之类的，不过我就觉得哇天哪，这是我在台湾真的没有办法过的生活耶，就是你叫我去什么比较偏乡的地方，我又不会交通工具什么我也不会，而且也不会煮饭也不会干嘛的，其实在台湾我反而不敢去过这样的生活，可是在日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 enjoy 这样的生活，所以其实我下个月要再回去福冈重温一下，就是三四天这样的日子，三四天而已啊，这次只能三四天
哦。
对
我来讲齁，其实我觉得旅行是我人生最大的养分，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就是像我一月多的时候去杜拜嘛，然后我就坐游轮，然后我每天就从游轮的阳台在做拍拍操，就是看那个杜拜 city 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moment 的时候，我那个时候都会觉得我好幸福，对，我怎么会这么幸福这样，然后就觉得人生没有遗憾。
对，我幸福的时候因为你刚刚讲游轮，我去年也有去搭游轮，因为我不会开车，所以我去纽西兰的时候就是搭游轮这样玩一
天。纽西兰超美的。
对，就是而且我跟你说我进到那个峡湾是整日好天气，不管哪个峡湾
超美的，因为纽西兰非常美，南岛特别南岛好美。
然后我就有那种就是我只要在旅游的路上，我每天都跟自己说除了很幸福之外，我都会说啊，就算明天死掉我也一点都不会。
欸，我其实也有这种感觉，而且你知道吗，我现在都会觉得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我的人生没有任何遗憾欸，我想要做的事我都做了，
对，
我想尝试的每一件事我都做了。
最近不是果粉风波很严重吗？我跟你说，其实我有在想说，哎呀，因为我四月十三是我生日嘛，然后我就想说因为那天我要办一个很大型的活动，然后我就跟自己说，不管怎样，我一定要至少一定要活到那一天，在这之前不可以出任何公安意外，任何事情都不可以，那是对一群人的承诺。
对啦，真的。哎，但是我想要再问一下卡姐，就是说，因为其实你可以去日本 long stay， 就是你的被动收入可以去 cover。那我想要问你一下，就是说，那什么样的时间点或什么样的契机，你会想要开始就是学习投资理财？
好，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比较是投资自己的脑袋跟专业知识上的技能，所以其实我自己在职场的时间其实只有六年，就是从我27岁到33岁，这六年我是在职场就是被 hire 的。那在这六年我投资在我自己身上去上的课，以那个年代超过10万块以上，其实在那个年代算很多的了，你就想十万块表示我们当年一年可能平均花2-3万在投资自己嘛。我甚至还去报名一个课程，就职业生涯顾问，然后那一堂课就要88000块，我一样就投资下去了，就是我是一个很把自己当绩优股的人，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仰赖企业把你当成是一个有潜力的人才，因为我自己做培训，我知道公司挑选人的机制是什么，其实那是很难的机会，一家公司大概只有1%的年轻人是会被挑选为这样子的人才，那我知道当我没有被挑选中的时候，我就是要把自己当绩优股投资自己，所以其实我在这六年我没有做任何的理财投资，我唯一做的就是只有投资自己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每一次在工作上都很幸运，刚好去做这个职业生涯顾问的培训，在我取得 认证的这一年刚好就是职业生涯顾问正夯的一年，所有教育部都大力就是让学校有这样的经费来邀请我们去演讲。那这个契机让我开始出来创业，其实创业的第一年也都蛮成功的，一直到创业的一个过了大概一年两个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那这件大事我就不在这边赘述，其实我要讲的是，就是当你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结果这个篮子忽然不再放任何鸡蛋给你的时候，你就完蛋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只有这么一个篮子，然后我就被抽走了，我什么 case 都没有了。然后我的存款，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还刚结婚嘛，我的存款啊，我是一个很重视生活品质享受的人，所以我把我唯一的积蓄10万块拿去装潢厕所，我真的一个厕所装潢10万块。然后我身上就等于都没有钱，然后外加 case 也都没有，其实我就开始很担忧。然后后来我当然自己用一些方法去让有一些单位再开始邀请我去，不过我觉得那是第一次我意识到说当自己身上都没有钱的时候的那种困境，所以我就跟自己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学习当我钱赚进来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因为我就是一个年轻时候真的很橘色性格的人，就是有钱就花觉得需要花就花，从来不会想说要为以后着想的这种人然后后来创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绿色这个性格开始慢慢提升之后，我会去看未来。那我在但是我记得是应该35、6岁的时候，我自己就花钱去上了 一堂投资理财的课。那个老师呢，他就教我们怎么从财务报表去看一家公司。说实话其实我的资质有就是还是有差啦，所以我真的他虽然讲得很好，可是我真的回去啊我还是不太会。但是老师呢在课堂上其实他有讲几个观念，我觉得蛮就是对我后来的理财很大的影响，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他就说，如果你不认识的东西请你千万不要去做任何的投资，除非你认识它了。然后第二个是，如果你认定它是一个好的东西，它是一家好公司，或是它是一个好产品，那就请你要比气场，而不要在那边进进出出，最后你一定会是赔钱的。他就给了我们这两个观念。我觉得在那个当下，我觉得这两件事情，这是一个观念，可是这个观念对我来说就影响很深。我不知道这两句话 Selina 也这样认同吗？
我一直觉得投资就是选你所爱，爱你所选。那那个背后的是说你够不够了解它，因为其实投资的商品很多。但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投资商品有时候没有好坏，它只有适不适合。可是这个适合的过程当中是要你可能你要了解，比如说你自己的投资性格可以忍受的波动，然后了解这个商品，然后你自己投资的期待。
我当时去上的老师就只教我看财报嘛，所以他就引起不了我太大的。
我好像知道哪一个老师。
可是我觉得像 Selina 你现在推出的这一个课程，我觉得它就很好，它不是只有讲就也没讲，也不是着重在哪一个产品上，我觉得你是介绍了很多不同的理财商品，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是比较好的。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嘛，你才会知道什么东西你比较有兴趣，然后就去认识那个东西。但是我还是讲回来，我觉得那个理观念还是要先正确，如果观念不正确，认识再多的商品其实你最后还是会赔钱
真的。所以为什么要让大家多看书或是多上课程，其实我觉得也就是在投资自己的副脑袋啦。对
对，
那我想要再问你一下，之前听你就是投资 ETF 嘛，对不对？
对，
或是好的股票，对不对？
对，我就是投资，第一个是我去上过课的公司，他真的体质很好。其实我们自己，我觉得当讲师有个好处，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接触到两群人，一群呢是这家公司的 RD 单位
HR，
就是研发部门
哦，
研发部门其实就是这家公司的脑袋啊。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会接触到的是这家公司的最高阶层的主管，就是经营层的这些主管们。当如果这家公司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两群人当中的任何一类的人，我帮他们上完课，我就会决定要不要投资这家公司了。爆无敌准
因为我觉得这家公司的经营团队很厉害，然后 RD 也很厉害，那就代表这家公司其实是蛮好的。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耶。
我看的就是他们第一个聪不聪明，第二个他们在上课时候的那种态度，
有没有热情，
就是要不要热情我觉得不一定，就是 RD 本来就不会展现热情我觉得没关系，可是是他在学习上的态度是什么，跟他们有没有办法我立刻教他立刻吸收的超快速的，那这种人我跟你说做什么事都会成功。
哦，好像是耶。
对，那 RD 又是公司的脑袋，有这群人的脑袋怎么可能会不赚钱呢？
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另外一种那个
对，但我可以我都不会怕人家说什么公司啊，因为这毕竟是我自己的观察。
对啊对啊，因为你是观察、但我觉得你知道吗，有一些投资人他有一些职业的投资人他是会去拜访公司的耶，所以你这种是应该是另类的公司拜访、只是你拜访的是透由学习的过程，
对，
然后去了解这个公司。
对，而且因为我跟他们相处七，我会跟他们相处七个小时，所以这个会比你只是去拜访，因为拜访 我要装我还是装得出来嘛，可是七个小时我跟你说大概很快他们就原形毕露了。
哦，好好笑。
所以
你、你目前这样子挑出来的公司股价应该都没有让你失望过。
没有没有，都有 10% 以上。
那也蛮好的。
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啊，然后后来其实是我又有再去上一次理财，另外一个老师理财的课。其实刚刚 Selina 有说嘛，就是我这几年都做 ETF 嘛，那其实就是因为我想要知道 ETF 到底可不可以投，就是大家一直在那边狂说什么，不管是0050、0056或等等的这些数字，那我就很好奇说真的可以吗？那我跟你说，这种书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看就是看不懂。什么书我都看得懂，就是财务的书，这种理财的书我怎么看都看不懂。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其实你就是去找一个理念很清楚、观念很清楚，第三个是他的表达要很清楚的人来去听他说。所以第二次我就去找这样子的老师去上，他专门因为这个老师就专门只讲 ETF 跟债券两个部分。对，所以那一天我觉得我又学到了一个东西，而且当时他有一个主题很吸引我，其实这就跟我后来可以去 long stay 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讲说你怎么帮自己做一个叫做退休金这件事情。对，他就教我们怎么去计算你退休的时候需要多少钱，所以你现在要开始怎么去慢慢的去累积出这笔钱来，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些公式上的东西。
他讲的应该是84%的那个理论嘛，就是 4% 那个吧，是不是？
什么4%？哎呦，其实我不会记得名字，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子，就是我上完课回来，我就会立刻去把这个东西算出来。对，然后算出来之后，我就会照他当时，其实我只要这样做，我根据我退休金想要的，我就是每一年买10只0050，连续买6年，我就可以做到。
哦。那你现在应该就是你现在退休金已经存够了吗？
没有啊，那是2年前的事，所以我现在已经要迈入第3年了。
那蛮好的。应该前一阵子网络上常常会有一些人就是会去呛说因为乐活大叔不是教大家用0050、0056或什么的，那也有一些年轻人就会说什么买高配型 ETF 会睡公园这样子，有没有？就会去呛别人的理论，但我很不认同，就是因为我觉得什么，我觉得投资的商品真的没有好坏，它就是有没有适合，适不适合你而已，所以也不用因为自己认同的理论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去攻击别人。这个是我不太能够认同的。
我就是去年啊，就是我跟一群年轻人一起，就是中午用餐吃饭的时候，然后就刚好聊到储蓄理财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他们都没有理财，可是其实银行里头都还是有一点点存款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干嘛放在银行，然后我就跟他分享
定额也好
啊。你知道我跟他分享那个案例，他真的后来听了我的话，他真的去做理财了。因为我就跟他说我有一笔钱是3760块，我把它放在邮局，然后就都没有去理他。好，10年后你猜这10年邮局给了我多少的利息？
很少吗？
你猜猜看多少？
10块吧，还是几十块吧？
11年，他配给我103块的利息。
对啊，也很心酸呢、欸。你如果放在那个 ETF， 可能已经滚出不知道多少了。
这个我就可以算给你听了，因为我真的去列一张表，我就把当年如果我是3000，就是我刚刚讲的3670块，我放到就去买那个，我们就用0050来说，以当年的价格， 然后每一年他配我一点息，不管他配多少，我都再去买一点点股进来的时候，最后我得到的钱会是103块的66倍，就是6000多块的意思。
对啊，所以如果你本金再大一点，那个差距就更大了。
对，我就把我这件事跟我的这个就是中午跟我吃饭的年轻人，他就助教嘛，我就跟他讲，我就说我刚刚只是3670耶，可是如果你是36000呢，是不是就不一样了？然后他就听得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今年就是前几天这个礼拜我又遇到他，我就第一件事我就先问他说，我去年叫你买，你有没有买？他就说有，他有买，然后他整个就露出那个超开心的脸，你知道吗？因为去年的价格到今年，其实价格就往上调了嘛，加上他有配到一次息，所以他其实超开心的。我就跟他说：“哎，你不要乱卖哦，你现在还只有。”就是他大概就是一张再多一点点嘛，我说你不要这样，你就去给他卖掉哦。对，
真的，你知道我去美容院弄头发的时候，那个设计师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这几年因为看我的书，听我的 podcast， 所以他就开始比如说存股啊，存 ETF 这样子，然后不知不觉他的钱就投资报酬率还不错，可能现在已经有。好像有20几%了吧，就是这几年，反正就是每一年大概都有10几20。然后她的老公本来是玩飙股的哦，后来她老公就开始跟她说，她也要跟她一样存股，然后定期定额这样。然后她就跟我说，她好希望她10年前可以认识我。我就说没关系啊 ，never too late 这样子，现在也很好啦，总比你60岁再来好。
对，就是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持续买进》。它是一本翻译书啦，它里头有个观念我就很喜欢，他说因为我们就像刚刚你说的那位设计师的先生就会说，哎呀，早10年认识你就好了。那这时候呢，其实我很想送给所有听众一句话，就其实就是这本书说的，他说所有投资点呢，最好的就是昨天，可是最好行动就是今天开始。
真的，
所以不用觉得太慢开始。
对，反正我觉得现在开始也很好这样子。那我想要问卡姐，你自己觉得你在学习投资理财最大，对你人生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认为当你开始去感受到什么叫被动收入的时候，看着那个钱这样子一直进来的时候，第一个是心情会很爽。你知道当人心情开心的时候，做什么事都会春风如意，如鱼得水。
应该是因为你有底气了，你慢慢的人生有一些底，我觉得你的钱就是你的底气。
对啊，所以就可以让你选择你什么想做你什么不想做嘛。但是其实我们也是从没有开始的啊，你还记得吗？我前面有说啊，我都没有钱呢，就是我当鸡蛋全部被收走的时候，我是一毛钱都没有的状态，那我才懂得说我要理财，我不能只靠老板给我钱或人家什么给我钱。所以当我开始做真的开始做理财，其实我就是逼自己耶，比如我刚刚讲说一年买10只0050，哪有这么简单啊？可是就是逼自己说不管一个月就是要逼自己买一只，那可能就是不干嘛不干嘛不干嘛，可是我就是一定要去买那一只。
那也蛮好的。
对，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有些牺牲嘛，你不可能哪有人样样都是你的好嘛。可是当你真的慢慢这样去做理财投资，你看到这些钱开始变得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那会很鼓励自己说，所以你要继续坚持下去。像我自己做最久的一支我先说我没有要推这支股票，我只是要分享而已。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伟创直通工作的，那我在那边实习的时候，我妈妈就问我说，嘿，你们公司可不可以买？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你不要买啦，因为我们公司的人都说他们拿到这股票有拿等于没拿的感觉，因为那时候股票真的很低，就19块钱而已。然后我妈就真的听我的话没有买，然后我一离开这家公司股票狂飙，飙到我妈就说你怎么乱讲，我说我同事都这样讲的啊。后来我一有钱的第一件事，我就立刻去买了伟创直通，有点是弥补当年我妈妈没买这件事。我就这样放10年，然后因为他早期都会配股回来给我们，所以不知不觉从买3张到最后变5张多。10年后就是去年最火红的时候，我一看哇天哪，就从20几块买进到最后变140几块。
就很开心吧？
很开心啊，所以我就更能体验老师说什么叫比气场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一定要去做。我觉得我这几年最大的收获就是说，人家跟你讲的一定是他，我一定去找那种，我不是要找那种什么带我飞的老师，那种老师我相信，我不会相信他，我会去相信的老师是他自己真的就是这样在做的人，而且他很踏实务实的，然后我就会把他的话听进去认真执行。那当我真的去实现出实践出成果来的时候，我就会很有信心的再做下一次，再做下一个。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投资理财的过程，其实有时候其实是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也在理人生啊，就理财等于理人生，然后把你人生的财务理好，然后把你人生未来的梦想理好，然后每一个阶段就是很踏实的去往那个梦想前进，对不对？
对，其实这就回到性格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最后会变这样投资，就是因为以前真的太橘色性格，就是觉得啊，凡事看机会啊，反正先享乐再说啦，就是以前的性格是这样。那没有让你遇到那种财务危机的时候，其实我有两次嘛，一次是刚刚说的创业的那一个一年后的 moment， 另外一次其实是我结束我婚姻生活，那是我37岁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我其实是有很多股票，可是我真的舍不得卖，因为我就觉得哇，卖掉这些股票，我当时去学理财的股票我就舍不得卖，然后我身上剩10多万块钱，可是我又很希望把我一年的房租都缴掉，因为房东这样可以便宜我，就是一个月可以便宜我好像多少钱啊，就整年下来可以便宜到10000多块。我就觉得哎，那我真的我就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开口跟朋友借钱就为了舍不得卖股票。但那个朋友是跟我真的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他真的就借了我一笔钱让我就是去度过那一个寒冬，因为那时候正好过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跟自己说哎，我不可以，就是又有另外一个念头出现，就是我不可以把所有的钱都只放在股票，我应该要有分散的，不要只有股票，应该还要有别的，然后甚至我可能手上也要持有一些现金，才不会发生又发生类似这样的窘状。所以我开始就会做比较多元的理财，也因为这样，所以其实我开始会去想，除了理财这件事，我可不可以从我专业上面去有一些被动的收入。所以我开始跟 Selina 一样做线上课程，所以我的4色人格沟通我也把它做成线上课，那个现在每一个月我也都可以收到5位数的被动收入。对，然后
蛮好的，
写书也是啊，常常我都觉得其实 Selina 有写书应该都知道，真的写书很耗时间，
痛苦，
版税也只有一丁点而已。
对，但是就写书基本上都是做社会公益的。
对对对，但是虽然如此，可是如果真的认真好好写一本书，真的对大家很有帮助，这本书如果可以变畅销书的话，其实每半年你看到那个版税其实还是会开心的啦。
对，不过因为我反正因为我的书的版税其实基本上是捐出去的，所以就那个，但是我觉得书最大的意义除了有持续有收入之外，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应该就是帮助这个书的知识内容有帮助到别人，帮助到读者，我觉得那个是最大的成就感这样子。那卡姐，我最后我想要再问你一下哈，那你人生啊，就是下个阶段有什么规划跟梦想吗？
我觉得梦想哦，我目前没有什么一定要在做的事情，就像我说的嘛，你让我只要在4月13号后死掉我都没问题了。
我的人干嘛这样讲，这诅咒自己。
不是，我这不是诅咒，我这是你知道太有责任感的人有时候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在想说
不可以有坏的念头
怎么办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目前还没有一个说我下个阶段很想要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情。当然我有很多目标啦，比如说我也想去坐那个100天的渡游轮去环游世界。然后我还想去佛罗里达州旅游，关于旅游这件事。然后我觉得我在工作事业上我也有一些我自己未来的目标，所以你要说我有没有什么梦想，我倒觉得其实就都是一些工作生活上的这些目标累积起来，没有，我目前还没有一个超级宏大的梦想说想干嘛。对，但是我自己会希望就是可以去影响一些人，比如说刚刚 s Selina 有提到我跳钢管舞这件事嘛，
嗯，
我不知道欸，我自己就发现我自己是一个如果我花时间花钱下去学一个东西的人，然后比如说学了一个月，我发现欸，我对这件事是很有兴趣的，我就是那种会一直投资自己下去到一个时间，嗯，然后让它成为我一个可以赚钱的工具，一直以来都这样，嗯，不管我学什么，然后包括到现在连学钢管，我真的原本没有抱着钢管可以帮我赚钱呢，可是没想到我从去年十月开始钢管开始帮我赚钱了，就是我每天下课就把我的钢管影片 po 上脸书，然后我去跟脸书就签了一个广告说他可以在我的这个影片中下广告，然后其实我放了两年都没有人要看，一直到去年九月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开始爆红了，然后大家就会开始狂来看我的钢管影片，每一支都大概都有20万20万， 有些甚至到40-50万的观看量，然后脸书就会发广告金给我，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很想跟大家说，如果你学一个东西你就告诉自己我花时间花钱我就要让自己有百倍回收的方式，
嗯，
所以任何方式可以去赚钱你就去赚赚看，就是很多人就说哈，你 po 到脸书你不会觉得很不好吗，别人会怎么看你是一个讲师，欸，然后我就会说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我怎么看我自己比较重要，
嗯，真的，嗯，我觉得那个卡姐最后这一段我非常喜欢，也就是说其实像我每年会上很多课，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嗯，欸，其实我比如说我今年会去考那个国际理财顾问师的这个证照，
嗯，
那我就会觉得很好，可能我将来有机会可能应用在不同的那个领域，或是刚刚卡姐讲的她就跳钢管舞就可以有广告收入然后赚回来，所以我觉得不管学习任何东西你都有那个决心，就是你会把它赚回来，然后投资自己跟投资未来跟投资父老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子。
那今天
呢我们非常谢谢卡姐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卡姐应该之后也有应该在你是六月有新书嘛，对不对？
对，六月我现在剩下最后3000字我就完稿了
啊，那我们不要耽误你赶快去写。好，今天很谢谢卡姐，然后也祝卡姐的新书顺利，然后之后新书可以畅销这样子，然后我们期待呢
谢谢
之后有更多的机会再邀请卡姐上我们的节目，然后谢谢卡姐，
谢谢大家，谢谢，祝大家百倍回收。
哦，谢谢大家对于就是小资变有钱的热情的那个收听，所以我们的收听率其实比我们一开始呢大概已经成长了6-7倍嘛，然后如果大家呢有想要收听的一些主题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那如果你很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欢迎大家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这样子，那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咯，拜拜。